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8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呼吁商务部停止向中心出口所有技术。五角大楼开展复制者计划，两年内建设自主系统强化，对中共吓了。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白宫表示仍然将期待高层对话。联邦法官下令德州拆除界河障碍物，州长此言将会上诉。联合国报告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每年有4000亿美元损失。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案，法官驳回两名被告分开审理的动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三表示，在发现中国华为手机的新芯片可能有违反贸易限制之后，商务部应该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据路透社这个星期指出，中国通讯巨头华为上个星期开始销售一款名为 Mate 60 Pro 的新手机。经拆解之后，分析师相信这款手机内的芯片是中芯的突破技术所制造。加拉格尔星期三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这款晶片可能无法生产。因此中芯可能违反了商务部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定。他表示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以表明任何藐视美国法律并破坏国家安全的企业都将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据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星期三出席一场国防新闻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将开展一项复制者计划，预计这个计划会在未来18个月到24个月内建设一道自主系统，让美军系统比潜在的竞争对手系统更难规划、更难打击和更难击退。他提到在这一套全领域可消耗的自主系统上，将有助于克服中共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挑战，并推动美国军事创新朝向小型化、智能化、低成本和使用大量的平台。希克斯强调，虽然美中冲突并非迫在眉睫，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阻吓真实且强大，美国需要比以往更致力于确保阻吓力。如果侵略真的发生，美军亦都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在军队，亦延伸至所有人。这个是和中共进行战略竞争时代所必须准备好的事情。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将缺席这个星期的 G20 领袖峰会，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三表示，虽然拜登对习近平不会出席感到失望，但是近几个月来，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先后访问中国和中方进行接触，强调在当前局势高度紧张底下，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提到美中双边的军事沟通管道现在仍未开启，但是这个是至关重要的管道，尤其在南海、台海及周边区域的紧张局势底下，美方期望这一项管道能够重启。至于拜登和习近平是否会在今年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领袖峰会上会晤，柯比说目前他仍然不知情， 但拜登非常期待能同习近平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会晤。根据德州西区联邦法院法官以斯拉星期三发布一项裁决令，要求德州必须在9月15日之前拆除位于在里奥格兰德河上设置用来阻止非法移民的浮动障碍物。法官在裁决令中写到，对德州来讲，如果要在国家通航水域安装障碍物，提前获得许可是联邦法律所要求的。司法部在今年7月下旬提起的这项民事诉讼，指控德州及德州州长阿伯特违反了1899年颁布的河流和港口法，在未经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许可的情况底下，在联邦水域建造设施。当日判决出炉之后，州长阿伯特回应说，这个是一项不正确的裁决，之后将会在上诉中被推翻。他表示，德州将继续利用一切战略来确保边境的安全，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公共安全局警察来加强战略屏障。根据联合国旗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最近发布一项报告显示，全球各地出现的外来入侵物种每年正付出超过4230亿美元的代价。报告指，全世界因为人类活动而让超过37000种所谓外来物种扩散，其中超过3500种具有破坏性。报告举例，原产于中国越南的班衣立蝉，如今在纽约市街头已经随处可见，并已经为当地带来农业损失。而自1970年以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每隔10年就会变成4倍。报告的第一作者努涅斯表示，4230亿美元的金额是严重低估，实际成本可能达到几万亿美元，因为衍生的人类健康问题远不止如此，包括疟疾、芝加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等，都是由外来物种病媒蚊所传播的。星期三，乔治亚州福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 Scott McAfee 驳回了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干扰案中两名被告提交的动议，包括被告之一律师切斯布洛提出的将案件和其他共同被告分开，以及 Trump 的前律师鲍威尔的类似请求，亦就是将自己的案件和切斯布洛的案件分开审理。但法官麦卡菲在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两名被告用以支持将他们的案件分开审理的论点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对于判决本案中任何一名被告是有罪或者是无罪来讲，没有必要性。但麦卡菲法官同意会快速审理鲍威尔的案件，并将他的案件和切斯布洛放在同一日审理。目前切斯布洛的审判日期已经确定，将在今年10月23号召开。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在7号将在印尼东亚峰会齐聚一堂聚酒。这一场峰会将为美中俄进行直接高层的外交会谈提供难得的机会。法新社报道，在 G20 集团这个星期举行峰会之前，这一场18国的会议将让华盛顿和北京接触。随着美中试图控制针对台湾、对莫斯科关系、竞逐太平洋影响力等议题再次爆发紧张的风险，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官员的互动将受到密切关注。根据何锦丽办公室声明，何锦丽和东南亚领导人针对在南海维护 国际法的重要性进行会谈。美国和欧洲官员在7月部会级会议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谴责俄国外长之后，7号的东亚峰会将是美俄高官近两个月来的首次同台。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1号致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等机构，要求他们考虑将上海怡远通讯技术和广和通等中企列入黑名单。根据路透社所见信函，罗森沃尔要求政府安全机构应该考虑上海怡远通讯技术和广和通等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岑纳穆希上个月要求联邦传播委员会应该考虑将这两间生产蜂巢式网络模块的中国公司纳入涵盖名单里面。联邦传播委员会之前将10间中国企业和一间俄罗斯公司列入涵盖名单里面，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通讯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和浙江大学技术公司。国会议员警告，美国的医疗设备、车辆和农业设备一旦使用中国蜂巢网络模块，都可能从中国被遥控和操作。美国私人商业代表团星期三在塔利班夺权以来首次和阿富汗官员和商业代表举行会谈。阿富汗美国商会主席格拉科是代表团负责人。格拉科和塔利班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巴拉达尔在阿布尔共同主办了商业会议。格拉科在电视转播的会议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承认，阿富汗美国商会和有商业兴趣的个人组织抵达了阿布尔。发言人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说，美国支持阿富汗人民努力重建他们的经济。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都说，国务院继续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去阿富汗旅行，因为内乱、武装冲突、犯罪、恐怖主义和绑架。国务院认为，针对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绑架或暴力风险很高。拜登政府6号宣布将禁止在阿拉斯加广大地区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美国内政部亦都表示，将取消前总统 Donald Trump 授权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剩余7项石油和天然气租约。阿拉斯加州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抨击白宫，称拜登正在破坏美国能源安全。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今年较早时候做了一项争议性决定，批准能源巨擘菲康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钻探计划。尽管拜登的声明高调展现他的行动，他的政府仍然批准菲康石油公司的大型开发案，而遭遇环境人士猛烈抨击。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土地，由前总统哈定在1923年划定。美国国会1976年指示在当地开采化石燃料，必须和环境保护之需求互相平衡。拜登在总统大选期间承诺将采取行动，阻挡所有联邦土地和海域的新租约，但是他无能兑现这个承诺。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否认自己曾经1990年代性侵专栏作家卡洛尔，甚至出言诽谤对方。美国纽约法官6号再次裁定 Donald Trump 要为诽谤罪名负起法律责任，并将对他应支付多少赔偿金做出裁决。 现年79岁的卡洛尔曾经是前时尚杂志 Elle 的专栏作家，他去年对76岁的 Donald Trump 提告，指控 Donald Trump 在1995年或者1996年在曼哈顿的古德曼百货公司更衣室性侵他，后来还借由否认这项指控来诽谤他。5月的民事审判裁定 Donald Trump 必须向卡洛尔支付$500,000赔偿和惩罚性损害金。 Donald Trump 正就5月9号陪审团的裁决以及联邦地方法官 Kaplan 6月29号拒绝驳回前诉讼的决定，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他对另外4宗联邦和州政府的刑事起诉亦都表示不认罪，其中两项指控和他试图扭转2020年总统大选败选结果有关。日本在7号上午在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太空中心成功发射火箭 HEA 升空，上面还搭载了月球追击手以登陆月球表面为目标的智能型月球探测登陆器，简称 SLIM， 预计4到6个月内降落月球。负责火箭发射的日本三菱重工业表示，这艘 HEA 火箭在日本当地时间朝早8:42顺利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太空中心成功发射，上面除了搭载名为月球追击手的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 还有一枚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欧洲太空总署和美国太空局三国合力研发的新天体观测卫星 X-RISM。 美国太空局研究开发机构指出，这一枚月球登陆器可能在明年初尝试登陆月球，他们正在开发精准着陆技术，为未来探测月球和登陆其他行星做准备。印度上个月刚刚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登陆的国家，亦是继前苏联、美国、中国之后史上第四个登陆月球的国家。如果日本火箭之后顺利登陆月球，将能成为全球第五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李强案前争拗，美警告中共 G20 唔好搞局。内蒙、北京、广东惊现怪病，医院爆棚。天津大爷跳水万人围观，当局怕啦。庆祝麦当劳回归乌克兰，布林肯快闪食薯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放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第43届东盟峰会和 G20 国集团 G20 峰会连环登场，虽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但是美国和盟友对中共的较量仍然进行。在东盟峰会代替习近平出席的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交谈，就话不投机，为福岛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一事互相斥责。另外，专家分析，习近平错过 G20 呢一个焦点舞台，只会令中共的国际地位继续向下滑。美国更警告中共唔好喺峰会扮演搅局者。多家媒体报道，喺6号举办的东盟峰会会议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总理李强进行了简短交谈，期间气氛紧张，可以闻到一些火药味。日经亚洲报道，李强和岸田为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的问题争拗。李强在峰会指责东京，岸田就呼吁用科学对话。岸田当场要求 中方应该立即撤销对日本海产实施的入口禁令。他还要求北京采取基于科学依据的行动。而李强就沿用党媒体的讲法，将福岛核处理水称为核污染水，并且要求日方和利益有关的邻国等充分协商，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日本盟友美国就力挺日本，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六号访问东京的时候批评中共在对福岛核电站排放处理过的放射性水问题立场不公平而且错误。他并且谴责中共散布虚假消息，试图制造分裂。李强在东盟峰会一面着力强调中共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极力淡化中共军方在南海咄咄逼人的动作，一面就指责美日韩向中共施压，并且表示反对选边站和对抗，美其名是为了避免新冷战，又说消除误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分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明确呼吁东盟各国不要屈服霸权，绝对不应该准许国际秩序受到强权或者霸权野心的影响，特别是在南海问题方面。菲律宾一直是中共南海霸凌的受害者，小马可斯指出菲律宾主权、主权权利和海洋管辖权始终面临挑战。小马可斯计划9月7号和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毫无掩饰和美日为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更加对中共发出警告，在跟着下来由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中共不要做搅局者。习近平确定缺席G20峰会，有分析认为敢凸显中印双边关系或者进一步恶化，甚至已经跌落谷底。尤其几日之前中共推出的新版地图引发争议，讲明中共系统内部之间的失控以及进退失据。当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因为对印度不满所以缺席峰会那阵，印度外长苏杰生爽快表示元首缺席并不罕见，中方的决定与印度无关。而沙利文被问到中印关系紧张是否为今次峰会蒙上阴影那阵，他敦促中方在这场会议扮演建设性角色而不是做搅局者，但是他说那是中方自己的选择。但是美国方面不会停止向中共施压，美国已经表示计划在G20讨论中共的胁迫性、不可持续的贷款等其他问题。美国和印度专家分析习近平的决定可能出于多种原因，但是无论为了什么，后果是肯定的。这种幼稚而傲慢的做法不利中共，只会令中共的国际地位继续向下滑，同时更加凸显印度的明星形象，令日美加强联合，削弱中共推动新世界秩序的野心。9月2号晚，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暴雨过后，大量市民突发哮喘，医院爆棚，官方说是雷暴哮喘。近日在北京，这种怪病的患者也都越来越多，在广州的医院亦都发现呼吸科门诊患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一倍。有微博网民质疑说，现在没有实事求是了，雷暴哮喘由内蒙古走去帝都，又由帝都走去广东，真是绝。9月3号内蒙古石林浩特暴雨之后，一名女子说当日自己一直在屋企没有出门，半夜一点突然呼吸困难，起身之后发现块面肿了，自己没有哮喘病史，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好了一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工作人员说，一日时间里面来看哮喘的有800多人。官方传媒6号报道，北京多名患者被确诊为雷暴哮喘。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说，雷暴哮喘是指在雷雨天气，蜂浆花粉、微菌等过敏源上扬，行雷之后，这些过敏源被击碎成为更小的粒子，更容易被人体吸入，出现或者加重咳嗽、胸闷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哮喘症状。 有北京患者表示，过去落雨嗰阵鼻炎症状都会相对减轻，但系今次就明显加重。今次暴雨之后，整个呼吸道都掹紧，尤其系行雷嘅当晚同第二日，都出现咗明显嘅哮喘症状。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喺广州嘅医院发现，离呼吸科门诊嘅患者数量比平时增加一倍左右，其中唔少系哮喘发作或者是鼻炎过敏的人。有网友发影片指出，山西、北京、河北和甘肃也都有很多人出现鼻炎眼肿。天津网民说，过敏性鼻炎，只眼跟着痕，不停地打黑嗤和流鼻涕。云南网民说，最近日日打黑嗤。山东网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鼻炎，今年突然有，鼻哥肿胀，上颚痕，眼睛痕，我就快行到癲了。有不少网民质疑，这一年创了这么多新的病名，还不受地域影响，真是太厉害了。今年真是开眼界，什么莫名其妙没听过的病都能够大范围发病。说内蒙蒿草过敏，蒿草又走了去广东了。雷暴哮喘是什么鬼？这么大个人第一次听，呼吸都成为一种奢侈。中国全科王医生发文说，其实行雷是不会引起哮喘的，因为自古到而家每年行雷都不少数，我们都听过雷声，尤其是夏天行雷更多，也都没有听过说行雷会引起哮喘，所以叫做雷暴哮喘有点搞笑。有 X 平台的网民说，我硬是觉得好像空气有毒。9月6号有自媒体披露，9月4号上午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命令，以核级别装备出发执行任务，处理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消息引发民众担心，真实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在目前的形势下，民间的任何自发活动都会令当局不安。近日天津狮子林桥因为天津大爷跳河走红，当地的狮子林桥被讲笑话是8A 级景点，还有人讲笑话每日有1亿人到天津。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当局开始灭火整治。在社交媒体有不少天津大爷大妈跳河的影片广为流传，令到河上面的狮子林桥附近成为网红打卡景点。附近由朝到晚都逼满来看跳水的民众，有些是舟车劳顿由外地赶来，有些干脆加入跳水大军，甚至连奥运冠军何冲都来，还有人在现场做直播带货。同淄博烧烤、贵州穿超一样，天津大爷跳水也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人流。不过在天津狮子林桥跳水爆红之后，当局就开始对这项民间活动进行管控。官方媒体央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纷纷放声气，说活动引发大量群众聚集，呼吁官方加强管制措施。中国气象报还引述气象专家的说话警告，不要轻易尝试。9月6号中共新华社刊登文章引导方向，说天津大爷跳水这个好应该怎么叫呢？还说不要给老人家正常的业余爱好在网络的帮助下虚火蔓延，传播放大他的不和谐一面。那就可见当局开始不放心了。中共天津公安局河北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警方已经在附近增派警力维稳，至于下一步的安排当局仲研究紧。同一日，天津狮子林桥跳水队宣布退出在该地跳水，并且提议去专业室内场馆跳水。据了解，这个跳水队最早是由天津本地的游泳爱好者组成，后来水性特别好的就开始尝试跳水。他们的平均年龄60多岁，到现在已经跳了30多年。跳水令他们强身健体，乐在其中。有网友评论说，大爷估计是被约谈了，大爷被人点了死穴。也都有网友闹当局，人家跳了几十年都没事，你管什么啊？隔离邻居不跳水的在家里一堆病，隔离小区发生煤气爆炸死了几多人？ 该管的不管，好地地的你偏偏要管。有人说，当局是怕大量人聚集，取缔是迟早的事，如果人少的话，早就被定性为非法聚集寻衅滋事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6号突然访问基辅，表示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为了纪念世界最大连锁快餐龙头麦当劳回归乌克兰，他在访问期间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光顾了一间麦当劳。中央社报道，布林肯在乌克兰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是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高官，亦是第四度出访乌克兰。俄乌爆发战争之后，几间西方企业纷纷退出乌克兰，麦当劳随即在当年三月关闭在俄乌两国的餐厅，但是在去年九月又重新恢复乌克兰几间分店营业。但是在俄罗斯，麦当劳就是全面撤出市场，原本的餐厅就以全新的俄罗斯餐厅在去年六月恢复营业。今次布林肯表示，麦当劳渴望回归乌克兰，他和乌克兰外长会面，要快闪麦当劳作为纪念，于是他们在一间回归的麦当劳里面短暂逗留。布林肯坦率说，他真是上来吃薯条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说，感谢布林肯协助麦当劳回归，他说真是很感谢你给他回来。布林肯还表示，下次他来基辅应该把握机会顺道再来帮衬。布林肯较早时候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该国反攻行动向东部和南部的俄罗斯军队推进之际，华府将会以最大程度支持乌克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Fox 新闻九月七号星期四报道。今年四月，美国检察官在指控希腊船东逃避对伊朗制裁后，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的苏伊士拉尖号邮轮，该邮轮被迫改道去了美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检察官指控伊朗伪造了该船的货物记录，并隐藏它准确追踪位置。扣押之后，苏伊士拉尖号一直停靠在德萨斯州海岸附近。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批准对这一艘邮轮卸货，但伊朗威胁将对任何卸载货物的航运公司进行报复。负责管理这一次驳运业务的公司表示，由于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没有一间美国公司同意卸下这些油桶。最终，苏伊士拉尖号的希腊管理公司帝国航运 Empire Navigation派出了另一艘船来完成卸货。在所有的石油卸货之前，美国司法部选择对这一次行动保持沉默，考虑到货物的性质、行动的敏感性以及预计将货物运至美国所需的时间，这个行动的曝光可能会为被告以及政府带来安全风险，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这么说。帝国航运公司现在已经承认走私受制裁的伊朗原油罪，并被罚款$2,400,000，该公司会面临三年的缓刑。日经亚洲援引多个消息称，以曾庆红为首的中共元老们在北大河会议前在北京郊区开会，达成统一后，由部分代表前往北大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训斥了最高领导人，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如果持续下去会失去民心，中共政权将会不保。元老们要求习近平采取有效措施，因为不能够再有更多的混乱了。 事后习近平同佢提拔到重要职位嘅亲密助手们聚集一齐，发泄咗佢哋嘅沮丧同不满。消息引发极大关注同激烈嘅讨论。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喺佢嘅视频节目中表示，从理论上嚟讲，呢啲元老如果私下聚集开会，系违反中共嘅组织纪律噶。喺2022年5月15日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中央办公厅引发咗一个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党员干部严守党的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以及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中组部的负责人就这个意见回答记者提问中还提到，针对今年出现个别党员干部退休后放松自我要求，发生违法违纪这个问题的新情况，这个意见做出了更严格、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实际上就是这个意见一方面警告党内的退休元老们不要妄议中央，同时亦说你们以前都做过贪污腐败、闷声发大财的事，如果你们现在胆敢妄议中央，这个账就都得拿出来算一算。所以如果中共元老在北大河郊区举行会议，需要先申报中办，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举行，而中办批准的可能性好细，除非习近平想引蛇出洞。张天亮进一步指出，曾庆红主要的势力范围是特务系统、政法系统，对军队似乎没有太多的控制。如果他的旧部仍然只是在国安和政法系统发挥作用，他和习近平较量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张天亮表示，日经亚洲是个严肃媒体，如果报道属实，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曾庆红控制了一些军中的力量。最近一段时间火箭军出现重大的人事变动，显示出习近平似乎对军队的掌握不是很稳。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自由亚洲表示，上个月底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将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重大谈反恐、反分裂斗争。相较之下，前一年习近平到新疆讲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再对照今年的讲话，可以印证习近平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经济的下行确影响社会稳定，还影响他个人执政乃至中共政权的稳定。陈如圭曾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中山市委书记，2017年7月后担任深圳市代市长、市长，2021年4月辞去深圳市长职务，改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2022年1月又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可见陈如圭在广东政坛的地位一直如日中天。与此同时，在华人世界凤凰卫视的傅晓田还有一座以他命名的晓田花园，总之各种光环令到他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在2013年傅晓田接替阮次山主持风云对话，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因为这个位置原本要传给资历更深、能力更强的女优露薇，没想到傅晓田这样一位外行人竟然横空出世，成为当年凤凰卫视最亮眼的女主持人。一般来讲，高官和女明星应该是格格不入的，官员要低调，女主持人却光鲜亮丽，两者天然存在间隔。但是在2019年，陈如圭和傅晓田的生活轨迹出现了交集。那一年陈如圭正担任深圳市长，在广东政坛上万众瞩目。与此同时，5月10日傅晓田受邀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设立的一座晓田花园，引来各界瞩目。没想到就在第二日，这座花园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陈如圭本人。晓田花园开幕之日，陈如圭却没有前去，而是精心选择了第二日再去参观。 这样的安排可见陈市长的深谋远虑。在花园里面，他还见到了剑桥的中国留学生，鼓励他们学成归国，到深圳建设家乡。陈如桂的举动无疑为傅晓田的面子极大地加了分。但是好景不长，2022年陈如桂遇到了麻烦。该年6月他在任上被审查，到了12月更是被双规，失去了所有职务。纪委通报称他涉嫌帮助亲戚谋私利，搞权势交易，大搞政商勾结，收受巨额贿赂。原来的一个模范官员一旦腐化就难以自拔。傅晓田亦被爆出多年绯闻，想当年窦文涛评价他太过锋芒不露，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为预言。陈如桂和傅晓田两人的人生轨迹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都曾风光一时，最后却以负面消息告终，光环背后往往暗流涌动。专家分析认为，尽管在当局政策下中国外贸跌幅收窄，但仍难以改变全球需求减弱的趋势，内需亦未必能够大幅改善，中国经济状况仍然堪忧。中国海关总署发布8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据数据显示8月出口按年下跌 8.8%， 进口按年下跌 7.3%， 出口连续4个月呈负增长，进口维持年初以来的跌势，显示外需不振，内需下滑，制造业承担压力扩大。8月7号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中国进出口总值，根据发布的数据，以美元计算，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8,900亿美元，下降 6.5%， 其中出口22,200亿美元，下降 5.6%， 进口16,700亿美元，下降 7.6%， 贸易顺差5,534亿美元，扩大 0.8%。 8月份单月进出口5,013亿8,000万美元，下降 8.2%， 其中出口2,848亿7,000万美元，同比下降 8.8%， 进口2,165亿1,000万美元，同比下降 7.3%， 贸易顺差683亿6,000万美元，收窄 13.2%。 8月份持续年初以来的跌势，跌幅较7月份收窄。据分析计算，今年前8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按人民币计算，中国出口机电产品年增 3.6%， 占出口总值 58%， 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以及零件年减 19%， 手机年减 7.5%， 汽车年增 104.4%。 今年东盟仍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年增长仅 1.6%，占外贸总值的 15.2%， 为41,100亿元人民币。欧盟排第二，贸易总值按年减少 1.5%， 至36,800亿元人民币，占外贸总额 13.6%。 作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美国，贸易总值年减 8.7%， 占外贸总值 11.2%。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当前处于外需不振、内需下滑的困境，制造业承受的压力加大。路透社引述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分析指出，跌幅收窄显示状况略有改善，不过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国贸易成长是否筑底，将取决于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内需。根据日经亚洲则引述分析师指，中国外贸虽然因政策动作而令跌幅收窄，但政策不能够令全球需求大转弯，亦未必可以大幅改善内部消费，因而情况仍令人忧虑。外国网络安全平台 Falcon Fit Seal 星期二5号在官方 Twitter 贴文中附上了截图，指数码港的系统遭黑客组织 Trigona 攻击，取得初创公司职员的身份证明文件、公司文件和照片等，共超过400GB的资料，更限时约23日，勒索$300,000。该平台资料显示， 那批档案最后更新日期为今年8月20号，涉及人事部、财政、金融科技团队、租赁、计划等档案。而被黑数码港员工资料包括强积金供款记录、相片、手机号码、申请入职履历、银行月结单、身份证及结婚证书等等。自由亚洲报道指，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时称，早在今年8月18号收到相关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并建议有关机构应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但数码港星期三6号被传媒查问时才承认事故发生，话已经报警处理和关闭受影响的电脑备份，并展开详细调查，另已向有关当局及私隐公署通报。数码港董事、天旭科技投资集团联合创办人暨行政总裁杨全成对自由亚洲称，资料未必同外界所知咁多，而且未必是非常机密敏感的资料，主要是共享云端上的普通资料，黑客未必接触到中央系统资料。不过香港网际网络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则表示，目前所见有好多私人资料外泄，整整有几百个 G， 不单止涉及数码港员工，连商业机密亦牵涉在内，其实是好得人惊的。数码港日前曾同警务处合作举办首届守网运动，帮助60间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发现197个网络安全漏洞，如今却爆出事故。黄浩华坦言，如果那些档案是及时删除、加密或许可权处理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黑客接触到。即使接触到，如果加密做得好，黑客亦不会那么容易破解和拍卖档案。这次数码港真是好跌眼镜。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华为中心麻烦大了，美国可能再出杀招，禁止官员用苹果手机，加剧外资逃离中国。多地公务员没粮出，退休金亦都停发，压制中共。美国军舰再次驶入石垣岛，日本挑战登月 ，H2A 火箭发射升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9月6号表示，华为手机的新晶片可能违反贸易限制，美国商务部应该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
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9月6号表示，华为手机的新晶片可能违反贸易限制，美国商务部应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通讯巨头华为上个礼拜开始销售新旗舰产品，一款名为 Mate 60 Pro 的新手机。据讲内部的晶片是中芯突破7纳米技术生产出来的。盖拉格就此发声明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中芯国际不太可能生产出这款晶片，因为中芯可能违反了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条例。盖拉格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以明确表达任何藐视美国法律、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都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美国在2019年5月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要求美国供应商及其他企业必须取得特殊许可，才可以向华为供货。2020年12月，中芯因为可能将技术用在军事用途，并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中美目前正在科技领域激烈交战。华为这款新手机使用中芯麒麟 9000S 晶片，采用中芯国际7纳米制程制造，但由于受制裁限制，中芯国际无法获得制造7纳米最理想的设备，极紫外光微影设备。 因此专家认为中芯国际的麒麟 9000S 晶片是使用深紫光基台，用多重曝光方式制造，这个其实是良好率低和成本昂贵的技术。较早前中美展开晶片大战，自媒体人工子沈表示，为世界的进步，各国愿意技术、人才、资讯流通，互相扶持。但先决条件在于双方要有相同的价值观，中方过去利用漏洞，用市场换取技术，同时用党国之力操控企业。屡屡传出中国学生利用留学机会摄取美国机密等间谍事件，美国因此展开制裁及防堵。中国不单止会遇到晶片的短缺、科技技术的停摆，未来恐怕变成北韩，因自身问题受到西方世界孤立。
华尔街日报今个礼拜三报道，中共禁止中央政府机构官员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及其他外国电子设备，亦不得将这一类手机带入办公场所。有分析指出，上述举措可能对在华外资品牌产生寒蝉效应，加剧外资品牌逃离中国。
有分析指出，上述措施可能对在中国大陆外资品牌产生寒蝉效应，加剧外资品牌逃离中国。评估说，这个命令是中共政府为了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同时加强网络和信息数据安全而采取的最新措施。这个举动可能对在华外国品牌产生寒蝉效应。最新禁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北京网友纷纷表示，所在机关单位早前就已经统计 iPhone 的使用情况，而中共政府目前正是加大力度敦促严格执行禁令。在荷兰的中国意见人士林生良向自由亚洲表示，今次中共政府针对苹果手机在内的外国电子设备的限制并非首次，而是扩大了这个禁令的覆盖范围。他说，在深圳去年内部领导就已经有规定，虽然没有公开，我认识的朋友说已经禁止特斯拉驶入单位，以及在办公场所使用外国品牌的手机，甚至办公全部用内网，指定用华为电脑。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今次禁令的推出显示中共政府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他说，假如从美国对华为TikTok 禁令进行反制的话，中国肯定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禁止产品，但中国现在只是限制使用范围，还未对苹果手机禁止入口。我倾向于还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实施禁令。对此，林生良说，同美国实施的华为和 TikTok 禁令不同的是，中共这一举动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并且会加剧外资品牌逃离中国。他说，美国对中共的制裁是因为中共盗取了美国知识产权，这个完全是两个概念。而且中国不单止针对美国品牌，是所有外国品牌电子设备都不能够使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际经济和国安问题专家沃特斯表示，中共历来不鼓励外国开发的产品进入中国，早前微软被中共政府禁入就是先例。他说，这些事件只会继续阻碍外国投资，并使中国成为不可靠的市场。由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时期开始，中国企业华为被质疑背后和中共官方与军方有关联，被美国政府以涉及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实施制裁。之后中国以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信息泄露为由，在2019年禁止美国品牌汽车特斯拉驶入军方、政府机关等敏感设施。
中共政府财政吃紧，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的政府公务员继去年被降薪之后又被拖薪，吉林就连退休金亦都被停发。武汉有慈善机构人员披露，上级叫他们自谋出路。
中共政府财政告急，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的政府公务员继去年被降薪之后又被拖粮，吉林就连退休金亦被停发。武汉有慈善机构人员披露，上级叫他们自谋出路。 刚从山东返回山西的退休公务员周先生，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他在山东的同学告诉他知，滨州各区政府部分公务员就连八月的粮都未出。他说滨州公务员那些在岗在职的体制内公务员都出不到粮，上个月开始拖欠薪水，原来是某一个区政府拖欠薪水，现在大部分地区现时个几月还未出粮，再加上事业单位，现在政府工具箱都没有工具了。另外，山东胶州居民张先生向自由亚洲表示，胶州市多个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被停发薪水已经多个月。他说，青岛、潍坊、高密，我们当地好几个乡镇公务员薪水没发或者发一部分，公务员出不到粮，政府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现在有很多。目前没有发现大批公务员因领不到薪水上访维权的现象。张先生解释说，很多公务员有灰色收入，加上之前几年政府通过卖地收入赚了不少，公务员几个月不出粮，没有人去造反，他们的灰色收入就够生活了。另外，他们有医疗保障，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有天津居民说，该市河北区等至少四个区政府部门财政告急，很多部门的公务员已被拖欠薪水达多个月。据网民称，有官员到当地大陂寺院向主持借钱，结果寺院亦嗌穷，拒绝借钱的要求。另外，据网民披露，今年八月份开始，南京市高淳区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没出到粮，最终在南京市政府的协调下，由江宁区政府动用财政借钱给高淳区政府，栗水区政府亦出现财政紧张。南京网民说，当地很多工程停顿，各行业接近寂静状态。四号，吉林省九台市众多退休教师因为领不到退休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现场短片入面，退休教师要求当局马上给一个解释。近期，广西桂林市广电局门口，三十几人多次在那里拉横额，问攞薪水的短片流出。横额上写着，八个月没出到粮，我们要出粮，我们要生存。武汉市江汉区一慈善机构的前工作人员李女士向自由亚洲表示，区政府已经停止向慈善机构拨款。他说，区政府要员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慈善机构他们专门筹集资金，然后捐给贫困或者残疾儿童，属于政府机构，叫社区服务中心，他们的薪水原来亦是政府拨款，现在没有拨款给他们了，区政府跟他们说要他们自己解决。李女士还补充说，之前当地很多社区的募捐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但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加上外国民间机构的捐助在中国反间谍法七月生效后接近归零。
美军扫雷舰先锋号七号停靠冲绳县石垣岛，这个是事隔14年来再次有美国军舰驶入石垣岛。外界认为，在台湾及钓鱼岛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美方有意通过部署军舰牵制中共。
美国扫雷舰先锋号七号停靠冲绳县石垣岛，这个是事隔14年来再次有美军舰驶入石垣岛。外界认为，在台湾及钓鱼岛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美方有意通过部署军舰牵制中共。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七号上午部署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基地的美军扫雷舰先锋号驶入冲绳县石垣岛的石垣港，这个是美军舰艇时隔14年再次驶入石垣岛。上一次是在2009年4月，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今次入港是针对中共不断军事扩张的震慑。石垣岛是保卫南西诸岛的重要基地，亦是美军可以使用的岛屿。美军称，今次靠岸是为了船员休养和物资补给，到时将会有60人上岸。根据日美地位协议，美军可以使用日本的港口。石垣岛是冲绳县内仅次于冲绳岛和西表岛的第三大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